整车厂都在给宁德时代打工。金庸早写过这种卡脖子，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的财富一年增长上千亿，整车厂都在给宁德时代打工的说法又一次刷屏。公开数据里，宁德时代的全球动力电池市占率连续多年位居第一。车造的再好，电池这一环握在别人手里，整条产业链的利润分配就由不得自己说了算。这种掌握命脉者通吃的局面，金庸在《天龙八部》里写过一个最极端的版本，天山童姥和他那枚谁也解不开的生死符。一枚生死符，一使36洞72岛。童姥是缥缈峰灵鹫宫之主，他真正令江湖胆寒的不是武功多高，而是一门叫生死符的绝技，种入人体之后，令人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且唯有他一人能解。被他意识的36洞洞主、72岛岛主，个个身上都中了生死符。吴老大转述这门绝学时，语气里全是绝望。我身上这生死符，除了天山童姥他老人家本人，谁也没法解的。解药只有一个来源，而那个来源每年定期发作，定期来催。于是这群曾经在江湖上呼风唤雨的豪强，全都成了他的附庸。吴老大愤然道，我们36洞洞主、72岛岛主，其实个个受天山童姥的约束。老实说，我们都是他的奴隶。议价权从来不靠人多。童姥御下吉言，每年遣人把诸洞岛主骂得狗血淋头，他们却不敢不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掌握的是别人活下去的唯一接口。你纵有千军万马，纵然恨他入骨，只要解药在他手里，就只能年年来朝。童姥对自己的处事逻辑毫不掩饰。天山童姥为人向来不做利人不利己之事。这句话冷酷，却道破了卡脖子的本质。议价权不来自规模，也不来自人员，而来自不可替代。36洞72岛加起来人数何止百倍于他，可只要那枚生死符，无人能解。多数永远要向那个唯一低头。一条产业链上，谁握住了别人绕不开的那一环，谁就坐在了童姥的位置上，写在最后。不过，金庸到底是金庸，他没让这个故事停在垄断者永远赢。童姥的功力每隔一甲子要反应重练一次。功力全失的那几天，正是群豪趁机围攻缥缈峰要他性命的时候，他得携着虚竹避入冰窖，逐日蓄功，险中求生。掌握命脉的人威风一世，可命脉再硬，也总有反应的脆弱时刻。把所有筹码都压在一个不可替代的接口上，固然让对手俯首，但真到了改朝换代、技术迭代的关口，曾经的唯一也可能一夜成空。生死符锁得住人，锁不住斗转星移。